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第一部自传，根据藏文版原文重译，由译者茨林拉姆和雪域出版社授权，达桑播讲。我六岁时开始接受教育，西藏的教育体系是几个世纪以前建立的，在维护培养西藏人民高度的道德水准和开启智力方面有着突出的成效，但是以当今的标准衡量，忽略了现代科学知识。当然，原因是西藏一直到最近都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西藏教育体制的基本目的是以广泛的知识开拓心理的智慧，哺育精神。世俗的高年级教育课程包含戏剧、舞蹈、音乐、占星学、诗歌和修辞，通称小五明。这些课程不仅为世俗学生开设，僧侣也可以任选其一或者更多，而多数学生则学占星学、诗歌和修辞。僧侣的高等教育课程包含工艺学、医学、生理学、正理学、佛学等，通讲五大明，其中最后一门最为根本重要。这又分为几个部分，比如内明与一明结合，又分为五门。这五门梵文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即般若学；摩陀耶米迦，即中观学；注重离开极端的学说，毗奈耶，即寺院的戒律经学；阿毗达摩，即无比法或对法；波罗曼那，即因明与适量论。严格的说，最后一门因明与适量论并非其中的分科或者经书，而是包含在五部大论之内，注重训练逻辑，发展思维能力。而大乘佛教的密乘部分则不包括其中，是分开学的。这一宗教教育主要是对西藏的僧侣而言是很深奥的学问，需要更多的坚信和努力才可以理解。除了为学生们提供资料以外，在西藏的教育体制中还提供多种学习方法，开发理性思维能力。孩子们以模仿老师的读写开始，当然这是一种自然的学习方法，可以用于众生。还有以严格背诵经文训练记忆力的课程，以及举世通用的讲解。我们的一些佛学院就是依靠这种方法教授学生的，不过许多寺院倾向于采用辩经方法，就是在师生之间相互问答和辩论，或者学生之间相互问答和辩论。最后是禅定方法，特别用于训练心灵，这是一种高深学习和宗教修行。跟多数孩子们一样，我也从学习读写开始。在学习过程中，我跟其他孩子一样也有懒散之心，我厌倦于书本的约束，不喜欢和老师一起念书。不过我的功课还是颇得老师们的满意。当我习惯了严格的教学后，他们发现我有惊人的进步。藏文共有四种不同的字体。最初两年，我跟正副经师学读印刷体，记物间，同时每天背诵经文，再读上一个半小时的经。在我八岁时开始学习藏文手写体，叫乌米。教我乌米的老师是僧官千乐丹增，他是前王多康把我们接到拉萨的成员之一。他的性格很好，有教育孩子的天分。他采用西藏一贯使用的方法，先在布满粉灰的小木板上写藏文，然后让我用墨水印写一遍，开始要学习大字，一段时间后要学习小字，再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临摹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我在木板上写了八个月，以掌握正确的书写体，这以后才让我在纸上写。再后，我的副经师赤江仁波切教我正字学和文法，我一共花了五年的时间学习基础藏文。当然，这只是我每日早晨学经的附加课程，而我的主修是佛学，因此读写和语法是学习佛学的基础。直到我20岁才开始学习印名，起初这并不容易，因为我再次产生比6岁时还严重的懒散心理，但不久这种懒散就消失了， 功课反而成为我最大的享受。我必须学习和背诵有关高等课程的专著，而且参加关于这些论著的讨论，有时还会与最博学的学者们进行辩论。我从《般若经》入手，有关该论书的著流就有30多卷，各寺院自行选定教材。我在这本论书的基本原理之外，还自选了其中的2本著流，一本为印度班哲塔世子贤大师所著，另一本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所著，厚达302页。从此我每天背诵1/3页的经文，阅读和理解更多的内容。同时我的英明辩论的训练也从初级逻辑开始了，从3大寺的7个札仓里选出7位学识渊博的僧侣协助我完成学业。火猪年8月，刚满13岁的我被正式允许进入哲崩和色拉2大寺，因此我得参与这2大寺无所札仓的集体辩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公开辩论，自然兴奋，但也有点腼腆和担心。我的对手都是博学的堪布们，而他们个个是辩论好手。参加集会的还有上100名佛学精英以及数千僧侣，但那些博学的喇嘛们后来对我说，我的表现令他们满意。我无意要求信仰其他宗教的读者继续看我学习佛法的过程，因为佛教不只是观点，也要依靠思路。佛教有数以千计的经典，而我只研习了其中的几百部。不过我在本书后面的附录里对佛教做了一个简介，而且我承认，当我满13岁以后，我刚开始研读佛学时的确有些晕头转向，但是几天以后就像早期一样，学习起来就轻松了。印度学者希瓦拉说，世上无难事，只要习惯之。这是在我的教育里确实如此，一门接着一门的科目也纳进了我的课程。当我学下去时，我在必修课上碰到的疑难也越来越少了。事实上，我的知求欲在增长，我要了解越来越多的东西，必修课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兴趣。我喜欢研读那些书籍里更艰深的章节，而且想要我的经师给我教授课程以外的知识。随着精神的发展，我对宗教的信心也增强了。在日益进步的学习中，记得大约8岁时，我已经体验到宗教信仰的力量，心中有了一种强烈的和平与幸福之感。后来我很享受全身心的投入与文思的宗教学习中，让我对宗教的信任越发深沉了，也更加坚信我是走在一条可正确的路上。逐渐习惯了这些经验后，当我差不多25岁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内心本能地涌出一股对佛陀的感激之情，也深深感激将宝贵的佛教教义传给西藏的印度先贤们，以及将佛教教义翻译成藏文并使之保存的西藏学者们。从此我开始较少地想到自己，而更多地想到别人，并且开始稍微懂得修慈悲心。精神的提升也改善了智力，我的记忆力增强了，辩论能力也有了提高，也更加有信心了。由于要担负政治责任，我无法像其他学识渊博的大师一样终身追求宗教知识和精神的觉悟，但是在13年的时间里，我学习了不少佛学知识。24岁时，我参加了3大寺每所学院的初考辩论，这些考试都是以集会辩论的形式进行的，程序规则十分严谨，考场庄严，每个学生都必须面对一大群对手，任何题目以及任何赋予争议的观点，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回答中可以引用佛陀的教义以及印度学者和西藏学者的著作内容来反驳对方的论点。在我的初考辩论中，5部大论中的每一部都有3名学者与我辩论，因此我要与15位博学之人辩论，以维护我的观点来反驳他们的意见。然后我得在2位知识渊博的堪布面前发起一场佛学辩论，在辩论中 双手拍打的动作是用来加强每一个观点的，因此注意力一定要集中。一年后，我参加了中考，这是在一年一度的拉萨莫朗奇木期间举行，面对成千上万聚集在一起的僧侣进行考试，分早中晚三个阶段。早上有30位学者测试我的音名和适量论，中午以后有15位学者与我辩论，测试我的中观学和波罗蜜多，晚上有35位学者测试我的律学和无比法。每一场会试都有几百名身穿着红黄袈裟的博学喇嘛参加，我的经师们也在其中，还有几千位僧人在我们的周围席地而坐，迫不及待而又十分挑剔的旁听。由于佛学经典的重要部分必须深思，而且还要迅速做出回答，因此甚获困难。几个小时的辩论似乎只在转瞬之间。当然，我对佛陀的教育进行了如此多年的学习之后，很高兴而又自豪地参加了中士，并获得了格西学位。但我明白，在成佛之前，学习佛法是没有止境的。这种宗教训练给我带来了心灵的安宁。当我碰到折磨与悲伤时，考验便不期而至。心灵为宗教学习和实践主宰的人，身临此境会赋予耐心和自制力，而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会在他们认为灾难面前不能自拔和崩溃，甚至导致他人的不幸。人道主义和对一切众生的慈爱只可能来源于对宗教内容的觉悟，不论何种宗教，其理解与实践的本质都是为了和平的心灵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个和平世界。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安宁，他就不可能把安宁带给别人，因而也就不会有安宁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以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这里，有必要对我们的宗教信仰和我作为达赖喇嘛的意义简介一下。因为当我们的困境到来时，这些信念对我和我的人民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我必须说，在有限的篇幅中无法讲解繁复的佛教教义，只是为了使这些内容让更多的读者不再陌生，我只做一个概述。我们以确切的道理而相信者，虽然所有人类和动物都会死亡，但仍会再次投生。今生所出现的一切善恶苦乐，全是来自前世造作善恶所累积的结果，而且由现世之行思作风而变成未来的苦乐。这所能够造作的任何一切就称为业，由于业而出现从旁生投胎为人类，从人类转世为旁生等等。当获得止息所有痛苦之解脱时，受身轮回之续流才会中断。所谓涅槃之解说也有高低许多次序，其中最上的乃是佛陀国位。如果相信前后世，则对众生便能升起慈悲心。在往昔诸多生世当中，没有任何众生不会是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其亦能引发勤苦、忍耐、布施、仁慈、悲悯等。诸化身当中，上等为佛陀，较低等是菩萨，有从这两种之间出现者，或者也有可能从惑证以及尚未惑证解脱之声闻独觉无学道与有学道当中产生。诸化身如同将众生引导至佛地之住伴，故若能以利益之心作为众生的援助救星，亦有助于化身自己证得佛地。诸佛事先化生，仅为了成为其他众生之护世处，此外无他，并且当龙身世间之时机来临时，诸佛便诞生，复次佛陀个别安住于报身自现之净土，并以其变化身而投身。例如明镜天空中朗月高挂时，月影仍不费力便同时映现于地表许多水面般，佛陀亦能以诸多化身示现于众多地狱。如是彼得转世喇嘛对于来生将出生何时何处等，至于对其生世作辨识，仍依据彼转生者所知晓之宿世情节。虽然小时候我接受过严格的宗教学习， 待我的生活并非只有念书。一些外国人认为历代达赖喇嘛几乎全都是布达拉宫的囚徒，因为学习而不能经常外出，这倒是真的。但我的家人住在布达拉宫和拉萨城之间，我可以至少每个月或每个星期六见他们一次，所以我并不是与家庭完全隔离。实际上我经常见到父亲，因为每天一次的早茶会，有时会在布达拉宫，有时在罗布林卡下宫举行，我和父亲都常常参加。尽管我们的境况改变了，但父亲一如既往地对马保持着兴趣。他会每天早饭之前去喂马，条件好的时候，为了使其健壮，他还用蛋等养马。罗布林卡有前世达赖喇嘛的马厩，可以说我父亲会先去跟马打招呼，然后再来见我。我们到达拉萨一年之后，我姐姐也来了，后来我大哥也离开了塔尔寺来到拉萨，我们又团聚了。不久我母亲生下了一个妹妹，在她下面母亲又生了一个小男孩，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婴儿，我很高兴有了一个弟弟。然而令我们悲哀的是，他两岁夭折，我父母亲经历了多次的丧子之痛。但这个男孩去世时发生了一宗奇怪的事。西藏的风俗是举行葬礼前得与喇嘛们和占星家，有时甚至与降神师一同商议，他们建议不要埋藏这个男婴，而把尸体保存下来，这样他就可以在同一间屋子里转世。为了证实这个说法，把酥油涂到他的尸体上做了记号。我母亲不久生了另一个男孩，也是他最后一个孩子。他出世时在抹上酥油的部位的确有个浅浅的印记，他已转世开始了新生。我可以知道一些这类的家事，但是我大部分的孩提时代还是与成年人一起度过的，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因此难免会有一些童年生活上的缺失。有些人认为布达拉宫是我的监狱，但是布达拉宫是一个宽闭的地方，被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之一。即使一个人在里面住了几年，也不可能知道其中很多的秘密房间。它覆盖了整座山顶，本身就是一座城。1300多年前，藏王松赞干布作为进修室而建。在17世纪，第五世达赖喇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中央部分的13层楼就是按照他的指令建筑的。但建到第二层时，五世达赖喇嘛去世了。当他知道他将圆寂时，就让弟媳保密圆寂的消息，因为他担忧他的圆寂一旦为人所知，建筑工程就会中断。弟媳找到一个面貌像五世达赖喇嘛的僧人，并成功把他的圆寂消息隐瞒了15年之久，直到建筑竣工。但弟媳秘密令人把奇情转世的经文刻在石头上，并把石头嵌在墙壁里边，至今这块石板尚可在2楼看到。布达拉宫中心建筑物包括宏伟的错康和35座雕梁画栋的佛殿，这些佛殿里有8位达赖喇嘛的灵塔，有些高达30英尺，都镶有金银珠宝。宫殿西侧是后来扩建的，里面居住了175位僧人。东侧是政府办公楼和一所僧官学校，以及西藏议会会议厅。我自己居住室则在办公楼上面的顶楼，高出拉萨城400英尺。我住处有4个房间。最常用的房间大约25平方英尺，四壁都是描绘第五世达赖喇嘛生平的壁画，画工精致。壁画里的人像虽然不到1英尺高，但是栩栩如生。每当我读书累了，便坐在那里欣赏这些围绕我的壁画。布达拉宫除了用作办公楼、佛寺、学校和居室之外，还是一座巨大的储藏室，这里收藏了几千幅无价之宝的唐卡，有些唐卡超过1000年之久。坚固的房间里堆满了古代藏王的金冠和精致的宝剑，有的历史达1000年以上，以及他们从中国和蒙古皇帝处收到的贵重礼物，还有历代达赖喇嘛的财宝。 这里也是收藏着西藏历史上的盔甲和兵器。图书馆里尽是西藏文化与宗教的档案，有7000卷左右，有些重达80英镑，有些是书写在1000多年前由印度进口的贝多罗叶上，还有2000多册经典，每行都是以不同的色彩，用金、银、铁、铜、贝壳、蓝宝石和珊瑚研磨制作的墨水书写的。布达拉宫下面有一些储存库，装满了政府为寺院、军人、公务员等准备的奶油、茶和布匹。现在我不知道这些储存库已变成了什么样的情况。东边则是一个囚禁高级官员罪犯的监狱下倾角，相似于伦敦塔，四角有防界性的碉楼，藏军用以瞭望和警戒。我在这宽敞的环境里学习和追寻童年的快乐。我一直着迷于机械，但没人能为我解说这方面的知识。小时候了解我有这一兴趣的人会送我一些机械玩具，如汽车、轮船和飞机，但我不会玩得很久，老是把它们拆开琢磨是怎么运行的。我通常可以把它们重新组装，但自然有时候会弄得一团糟。我有一套麦克勒，用来拼切出我很久以后才真正看到的汽车和火车。后来我收到了一件老式的手摇启动的电视机，我把它拆散时发现了启动电灯的电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器。我迷惑于其各部位的构造，直到我找出一条使之重新运转的方法。后来我确实在我的手表上实验成功，我把它完完全全地分解研究其中的原理，当我把它重新组装时，手表还能走动。每逢新年前夕，即29日，琅杰扎仓都会举行驱鬼跳绳法会。在布达拉宫最高的屋顶上，新年第一天日出之前便举行迎接新年的仪式。那时天气会十分寒冷，很期待仪式中盛上热乎乎的茶，而我并不是唯一这样期待的人。让我骄傲的是，破帐布达拉宫继承了我们的文化和工艺。每到春天，我和我的经师们，还有伴读和随从，以及一些政府部门，都会搬迁到罗布林卡。大家排着长长的列队前进，此时全拉萨的人都会来膜拜。我一直很高兴去罗布林卡，那里就像一个家，那是在一座巨大而美丽的花园高墙内的系列建筑，包括小型的宫殿和几个佛殿。罗布林卡的意思是宝贝园林，由七世达赖喇嘛始建于公元18世纪，后来历代达赖喇嘛又增建了他们自己的住所，我自己也新建了一座。创建者选的是一块肥沃的地方，在罗布林卡花园里，我们种出了重达20磅的萝卜和不可合抱的大莲花白菜，那里也有杨树、柳树、红松以及多种多样的鲜花和果树，包括苹果、梨、桃梨、板梨和柿子。我在那里的时候还引进了梨子和樱桃。课余时，我在花园和果园之间，在孔雀和梅花鹿之间散步和奔跑。我在湖畔玩耍，有2次还差点掉进湖里。我常去湖畔喂鱼，每当我的脚步声接近时，鱼儿就会期待地跃出水面。当我想到这些时，不知我的鱼儿听到中国士兵的皮靴声时，是不是也会不明智地浮到了水面。倘如此，他们肯定成了人家的腹中餐。我在罗布林卡的另一件趣事是，那里有一部发电机常常发生故障，我因而有借口拆开。从这部发电器里，我发现了内燃剂的作用，也发现了发电机运转时产生的磁场。而且我必须说明，我大多数的时候都可以修理好。我会试图把这些知识运用在拉萨仅有的3辆古老的汽车上。那里有2部1927年生产的小奥斯丁，一辆蓝色，另一辆红色混杂黄色，以及一部1931年制造的大型美国道奇牌橙色汽车。 这些都是送给前世达赖喇嘛的礼物，是经过拆散后从喜马拉雅山脉运过来的，再在拉萨重新组装。但自从他圆寂后，这些汽车就不会用过，放在那里很多年，都已经生锈了。我希望重新发动。后来找到了一位在印度接受过驾驶训练的西藏青年，在他的协助下，我终于让道奇号启动了，而且通过从另一部汽车专取零件，他也让那辆小奥斯丁起死回生，那可是令人激动的时刻。我同时对西藏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心，不过这些好奇心很多时候都是得不到满足的。我有一本地图册，常盯着上面遥远的国度，想了解那些国家的生活，但我不认识任何看见过这些地区的人。我开始从书本上自学英语，因为英国是唯一同我们有着友好联系的邻居。我的经师们从印度哥伦布出版的一份藏文报纸上读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消息，而那一年正是我到达了拉萨。在战争结束前，我自己也能读到这些消息了，但极少有世界大事会影响到我们西藏。我会被问及英国人在试图登上珠穆朗玛峰，而藏人是否也想要登上珠穆朗玛峰。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西藏人时常翻越很多高山凝聚，除非需要，不然不会想去登那些山峰。但拉萨人有时会爬到山顶喂桑和祈福，然后野餐。我也很喜欢享受同样的乐趣。总而言之，我的孩提时代并非是不快乐的。经师们给我的关爱值得我永远铭记，他们传授宗教知识，给予我极大的启发和勇气，而且他们也尽可能地满足我对其他事物的好奇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即我16岁时便被要求率领我的国家抵抗共产主义中国的侵略。